这么说，他跟别的卖艺姑娘一样，自暴自弃了。这些姑娘受人鄙视，只好自甘堕落。他们心里没有明天，抛却了正当的生活，先是寻欢作乐，沾染上恶习，最后堕落下去。年轻时是玩物，老了就被人抛弃。想到这里，他的心害怕的揪成一团。好孩子，小花，如今也走上了这条道了。我给你请个先生，到家里来教你。他最后说。秀莲不作声。秀莲，好孩子，他恳求说，好好想想。学校里所有的功课，在家里照样能学。还是不作声，他火了，真叫人受不了。他就是不说话，这个不要脸的小。他管住了自己的嘴巴，绝望地伸出双手。秀莲，秀莲，我也有脾气，耐心总有个限度啊，现在还不晚，听话吧，照我说的办。要是你去走你妈妈说的那条道。他犹豫了一下，嘴唇刷白，脱口而出，要是逼得我不能不按你妈妈的法办，可就来不及了。他一下子跳起来，冲着他，脸色铁青，眼睛冒火，浓密的黑发风蓬，柔软年轻的身体挺得笔直，像一头小野兽。好吧，随你的便，我现在长大成人了，18岁，能照顾自个儿了，谁敢卖了我，我就……他用严肃的，几乎是悔恨的口气打断了他，我不会卖你，秀莲，这你还不知道吗？他结结巴巴，说不下去了，别，哦，别，别叫我难过，日子够苦的了，咱得互相体谅啊。他一言不发，回屋去了。躺在床上，他思前想后，也许不该反对请先生，不过他对书本已经没有兴趣了，还是别的事情更有兴趣，更要紧。不用孟良和秦珠帮忙，他自个儿就懂了，用不着等人家批准你跟男人去拉手。他不光想这么干，他想干的比这还多。爱情跟书本、音乐不一样，它藏在人的身体之内，存在于男女之间，它温暖、热烈、甜蜜、滋润，他的身体燃烧着奔放的欲望。他躺在床上，想得出了神，手脚发僵，双手绞在一起，忽然霹雳一声，他从床上跳了起来。哎呀，打大雷，真可怕。他飞快奔进堂屋，爸爸还坐在那愣着，他看着又老了几岁，低着头，脸上满是皱纹。他在门边椅子上坐下，心里盼着爸爸没有看见他。雷又轰动起来，他颤抖了。宝庆忽然抬起头来，别害怕，秀莲，雷不伤人，记得吗？孟先生说过，有文化的人从来不怕打雷，他们懂得打雷是怎么回事。他走回里屋，扒下衣服，静静地躺下。外面温暖黑暗的夜空中，闪电一掠而过。等，等什么呢？孟良要他等，别人也说应该等一等。他是不是应该等着爸爸给他找个丈夫，或者等着醉醺醺的妈妈来卖他？真笨，电影里的人物从来不等，他们向往什么就追求什么，准能到手。他们从不念书，他也不要念书，不愿等待，他愿意玩火，哪怕烧了手又有什么要紧，烧疼了也心甘情愿，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。他想起李渊，心跳得更快了。他是在电影院里认识的他，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子，是他秘密的男朋友。他大约25岁，高高个，阔大方正的脸，粗手粗脚的。他五官端正，一双小眼温和潮润，富于表情。他看上去很粗犷，可是在他所见过的人里，也就算很有风度的了。他一笑起来，露出了两排整齐漂亮的牙，莫名其妙的使他挺动心。李渊给个官太太当秘书，这差事用不着多少文化，不过他倒是能读会写，跑街记账样样都行， 谁给太太送了礼，由他登记，外带跑腿。官太太没有职务，可秘书的薪水由政府开支，他挺讨人喜欢，活相当的轻松。他很满意这份差事，美中不足之处是薪水太少，不过总算有个秘书的头衔，有的时候也管点用。有一天他在电影院里遇见秀莲，跟上他交开了朋友。秀莲喜欢黑暗中有个男朋友陪着坐坐，而李渊觉着跟重庆最有名的唱大鼓的交往十分得意。他第一次跟他说话时他脸红了，不过很快俩人就规规矩矩坐到一块看电影了。开头他们的关系发展缓慢，双方都很谨慎。在黑暗中两人的脸有时挨得很近，总是秀莲先挪开，不过他的脸还是离得不远，叫他心惊肉跳。有时李渊的脸颊几乎碰到了他的脸，他觉得全身发热。关系越来越密，他盼着电影快完的时候他会像男主角吻女主角那样吻他一下，但是李渊没有这样做。他焦躁起来，头一动也不动，捏斜着眼看他。他直挺挺坐着，目不斜视，他气得站起来就走，连个再见也不说。难道他不懂得女朋友的心理？他一起身，他马上发觉说，明儿见，还是老时候。他回了家，而他还坐着继续往下看。第二天他不想去电影院了，干嘛要跟个麻木不仁的人一块坐着看电影呢？他从来就不乐意跟他一起在街上走，干嘛还那么贱要去会他？他为什么从来不请他吃饭？他怒气冲天，不过到了两点还是匆忙赶到电影院，在往常的座位上坐下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是他第一个感兴趣的人，虽然只会木头人似的坐着，他可挺漂亮的。他一直在大厅里等他，是跟他一块进来的。他跟平常一样也坐在老位子上，在昏暗中他越发显得俊俏，他比以前坐得更挨近他，说话的时候嘴唇离他耳朵那么近，他能感觉到他那灼热的呼吸，他的心跳得更快了。他靠了过来，拿起他的手，他的手攥在他手心里，像个被人逮住的小白鸟，柔软娇嫩，战战兢兢。他的手虽大，动作却很温柔，他一动也不敢动，手心直出汗。他轻轻把手拿开，用手绢擦了擦手心，干嘛让他碰他的手，不能那么贱。散了电影，李渊的嘴唇几乎挨到他的耳朵，悄声说了话，跟他去吃顿饭怎么样？他的心砰砰直跳，事情有了进展，他要请他吃饭了，跟李渊一块吃饭，当然乐意，多美呀。他带他到一个极小极脏但备有单间的饭馆去，李渊请他上这样的馆子，为的是显摆一下他见过世面。不过他这番心机算是白搭了，因为秀莲并不懂得这种设有雅座的馆子在重庆是最费钱的。他要了酒，酒呛了他的嗓子，不过他还是笑着假装挺喜欢，第一次喝不妨尝一点。他渴望闯炼人生，李渊出奇的沉默寡言，他觉出来他的眼睛一直没放松他，眼光上上下下打量他，看他的胳膊脖子还有脸。干嘛这么瞧着我？他脸红了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酒刺激了他，他想唱点什么给他听，但是没有勇气。他有很多话要对他讲，才子佳人的古词都用得上，想说点自个儿心里的话吧，倒又说不出来了。于是俩人都坐着愣愣磕磕，一言不发，心里的话找不到适合的言辞来表达，不过俩人都觉得美滋滋的。打这回起他们常见面，嘴里不说什么，心里暗暗使劲，笑起来心领神会。有的时候为了他不跟他一起走道， 不愿意人家在公共场所看见他们，他气得直骂，你当我是什么人，不喜欢我吗？我哪点配不上你？这么一说，他就笑起来，用那双会表情的眼睛爱慕地看着他。挨了骂，他就买些东西送他，一盒糖，一块小手绢，他喜欢他送东西，但又迟疑着不敢收。爸爸说过，不能要男人家的东西，李渊给的怎么不能要呢？不能得罪他呀。有一次他犹豫着不敢要，可他挺难过。两个月以后，李渊还是只敢拉了他的手，他有他的难处，他当然想要他，可事情挺复杂，他没钱，娶不起媳妇儿，他对秀莲也不大放心，他要是个暗门子，那可怎么好啊？不过他又不像，不论怎么说，他跟一般的姑娘不一样，不管是不是吧，麻烦都不少。他太爱她了，舍不得就此离开，可又非常害怕，不敢占有她，连吻一下也不敢。他浑身冒汗，迟疑不前。他对他的态度使他很生气。他有了男朋友，能跟他拉手聊天，不过他为什么不像银幕上的人那么有胆量呢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这年夏天，重庆真热的叫人受不了了。有一天，宝庆光着脊梁在书场里坐着，忽然来了个听差的，叫他到个小公馆里去。他心安理得的去了，也许有堂会吧。到了那里，人家把他一直带到一间客厅里，这时他觉出有点不妙，迎面坐着一个打扮得很时髦的女人。他认得这个娘们，但他显然不愿意提起过去。你就是唱大鼓的方宝庆吧？他气呼呼地嚷着说。他点了点头，摸不着头脑。你有个闺女叫秀莲？他又点了点头，提心吊胆的，心里憋得很难受。哼，老东西，打开天窗说亮话吧。你这闺女卖身，得找个阔主啊，不该勾引穷公务员啊。这位太太打扮得妖里妖气，服饰考究，头发烫得一卷一卷的，手指甲经过仔细修剪，涂着扣单。不过天呀，她说起话来真寒碜，老百姓从来不说这种话，她自己也不说，这娘们说的都是下流话，还夹着窑子里的行话。等她说完了，她面带笑容说，您给说说吧，我一点也不明白。还有什么可说的，你这个老……他喊了起来，我的秘书在你那婊子闺女身上花了5万块钱呢。他朝地板上吐了一口，宝庆赶快往外挪了挪，叫他够不着。真有这么回事吗？这还假得了，你自己的闺女你还不知道啊？他摇了摇头，我清清白白把她养大，送她上学，她可还是个黄花闺女呢，从来没干过那种事儿。听了您的话，我该怎么说呢？真是有口难言。他冷冷的但又恶狠狠的瞪他一眼，已经把李渊抓起来了。他退不出脏，承认把钱花在你闺女身上了，你最好把钱拿出来，省得丢人。拿钱可以，不过拿了钱就得放人，我不能花冤枉钱。拿钱来当然放人，他厉声说道。他觉着钱比人要紧，5万块钱花在一个婊子身上，他这一辈子还从未遇到过这么窝火的事儿。宝庆急忙赶回家，他问秀莲认不认识李渊，他红了脸。他送过你东西吗？他点了点头。几盒糖，一块小手绢，就这些，我还不稀罕呢。没别的吗？没有，他请我吃过饭，我并不饿，可他非要我去。宝庆头偏在一边，仔细看了看他。5万块呀，糖，一块小手绢，还请吃饭。他有了男朋友，这件事儿倒痛痛快快的承认了。孟先生说过他要谈恋爱了，这不就来了吗？李渊这个人到底怎么样？是不是应该给他另找个人，赶快把他打发出去呢？要是惩罚他，他一定会跑掉。 秀莲，他假装漫不经心地问，你俩是怎么回事啊？关系到底怎么样？哦，不过是朋友关系。他回答的挺随便，我们一块看电影，有时拉了手，就这么些，没别的，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也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儿。哼，宝庆摇了摇头，不管怎么说吧，你的男朋友坐牢了，他拿了人家5万块钱，说是都花在你身上了。爸爸的话真叫秀莲没法相信，有人为他坐牢，真浪漫，真跟古词上说的一个样。李渊为了爱他，在监牢里可能快死了。虽然他不大会谈情说爱，可还真够味儿，就像古词里的落难公子一样，总有一天会放出来，娶了她去，从此幸福无比。一定要给她送点吃的和香烟什么的。他觉着自己就像艳情故事里的一个忠诚的妻子，要到监狱里去探望心爱的人。哼，眼睛里得挂上点泪，脸上要带点凄凉的微笑。可怜的李渊真是又可爱又大胆呀。秀莲，爸爸严肃地说了，我真不明白你还有心思笑。我们在这儿好不容易才有了点好名声，可你呢，不听话，冒冒失失的给我们丢人现眼。秀莲看着他，脸上还挂着笑，可心里一点也不服，恋爱有什么丢人？可怜的爸爸，他太老了，不懂，要是爱情见不得人，为什么还有人唱情歌，银幕上也演他？美国不是很强大，跟中国一块打日本吗？既是那么着，爱情一定也错不了。好吧，秀莲，你还有什么说的？我就有这么点要说，恋爱不丢人，也不犯罪。李渊为了我坐牢，我觉得挺骄傲。我只要爱情，爱情，爸爸，您听见了吗？我要的是爱情。宝庆立时下了决心，他既是真的爱上了李渊，就得采取措施，等年轻人一放出来，赶快让他们结婚。宝庆掏腰包付了那5万块钱，钱虽不值钱，可到底是他辛辛苦苦用血汗挣来的，拿出这么一笔，他很心疼。有了钱，李渊也就放了出来。李渊丢了差事，他没钱，没住处，没饭吃，只好来跟方家一块过。方家吃得好，宝庆能挣钱，不过李渊不愿意白端人家的碗，他盼着有份差事自食其力。没跟秀莲交朋友以前，他一直过得很节省，所有的开销都记着账。秀莲见了他非常高兴，但相处不久就腻歪了。跟他在一块的时候，他总是直挺挺的坐着，连摸摸他的手都不敢。他一坐半天，再不就是出门瞎转悠找差事，可总也找不着啊。秀莲很烦他，他没有设身处地的替他想想，他不好意思吃饱，悲苦不堪，十分害臊，非常想亲近他，又不敢采取主动。大凤快坐月子，二奶奶成天围着闺女转，没心思顾秀莲，这倒叫宝庆松了口气。宝庆一跟老婆提起这些揪心事，他就笑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，该给秀莲找个丈夫了，你不肯卖她，又不舍得把她嫁出去，好吧，这下她自个儿找个男人来了，哼，让她留点神吧。二奶奶酒过两盅，想起秀莲被她说中了，就更来了劲，现在卖他还不晚，趁他还没出篓子，赶快出脱了他，等有了孩子或是弄出一身脏病，就一文不值了。用你那笨脑袋瓜子好好想想吧，趁他这会儿还看不出有什么不妥，赶快卖了他吧。说完，他把头发盘成个筋儿，就穿好衣服去看大凤了。宝庆明白他的话有理，不过他也有他的难处。李渊失了业，不能撵他出去，秀莲跟男朋友朝夕相处，难免不出差错，怎么好？他拍打着脑门，真是孤单呐，要是窝囊废或者孟良还在， 总还有个商量，这会儿他可就得自个儿想主意了。他不能成天守在家里看着他们，想给李渊找份差事又找不着。当然了，最好是把小伙子请出去，能不能在别的县城里或者秀莲去不了的什么地方给李渊找个事，只要把李渊打发了，他就可以跟秀莲认真谈一谈，给他找个合适的主。这些日子来他找不到跟他单独说话的机会，因为李渊总跟着。有一天宝庆在街上走，猛地站住，有了主意了，再找个靠得住的年轻人来竞争一下。他选中了张文，这小伙子挺漂亮，以前又欠过他的情分，宝庆拿出了不小的一笔数目。有了钱，张文就会说话，服服帖帖。他不知道张文是个便衣，眼睛里只认得钱，有奶便是娘。张文认真地听着宝庆，不住点头，表示已经懂了。他的任务是看住李渊和秀莲，不伤大雅的假装献献殷勤，作为朋友常上门去看着点。是啊，方大老板不乐意李渊跟秀莲亲近的过了分，他得看住他们俩。没问题，方老板只管放心，李渊那小子甭想沾边。张文是民国的一份子，是时代的产物，他从小受过训，他的祖子从纳粹那里贩来一套本事，专会打着国家至上的幌子来毒害青年。张文从一小就会穿笔挺的制服，玩手枪，服从上司，统治下属，谁是他的主子他就对谁低眉顺眼，无条件服从。他没有信仰，既不敬先辈，又不信祖训，权就是他的上帝。在他看来，你不杀人也许就会被人杀掉，要是单枪匹马吃不开，就结个帮，先下手为强，干掉他。他会打枪，会盯梢，为了钱什么都做得出来，政府常雇他。眼下他正在家赋闲，宝庆的托付来的正是时候。他记得那唱大鼓的小娘们，要是他记得不错的话，是个挺俊的俏姑娘。他挺了挺胸脯，没错，方老板，您只管放心，我一定看住他。